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主内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好吗？非常的欢迎你在全新的一天走进喜乐灵城，和真儿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和长进。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4天，我们来学习关于 church， 就是神的教会的真理。今天是第24天，我们也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一直在讨论为什么神会允许苦难、逼迫、患难临到他自己的教会、他的仆人、他的儿女呢？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圣经里面真实的记载了保罗还有初期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遭遇的事情。而正因为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使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过去怎么保守他的初期教会保罗还有每一个服侍他的人，今天他照样会保守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愿意相信依靠他的人，福音绝不会被捆锁和阻挡。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读诗篇二十篇、路德记的第三章、耶利米书的第40章到41章，以及使徒行传的28章16到31节。我们继续来讨论关于逼迫、苦难和捆绑的问题。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上次我们说到啊，当黑云听到老橡树告诉他原来自己可以转变的时候，他就开始努力地去操练，每一天每一天透过控制自己水汽的释放量来实现这种转变。它里面的水汽的形成都是因为各种各样外在的环境和里面的怨气以及所有的这些冷漠，本来呢他养成了习惯是积累他们直到积压不住然后去伤害别人的，但是现在他开始学会了每天就释放自己的水汽，让自己的云朵变得轻柔，让自己的温度保持在一个温和的状态。他努力着试着调整自己，也天天都到造物主面前去寻求力量和帮助。渐渐的，他更多学会自制，原来这就是控制自己的水气和释放啊！哇哦，他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节制，因为他有气就积压，他积压不住就爆发。可是现在，他越来越懂得自制了，以至于他的云层变得轻盈而温和，每天都均匀地缓慢地释放着自己的水汽，不再形成厚重的暴风积雨云，而是生成了柔软的云朵。这些云朵不仅能够带来细腻的降雨和舒适的阴凉，还点缀着美丽的蓝天，成为美不胜收的风景。随着黑云的转变，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开始惊喜地发现， 哎，最近黑云虽然常常到访，但是它变得温柔，变得适宜了，而且它的微风不再是有破坏力的风暴，而是带着温度的，并且它带来的降雨不再是暴雨成灾，而是滋润大地的温暖的雨水。无论是森林里的树木，还是植物，或是小动物们，都满满的体会到了黑云转变所带来的极大的祝福。小动物们感激地发觉，黑云没有消失，但是它却成了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也成为了整个大森林生命的一部分。每一次当大家觉得干渴难忍的时候，黑云就来帮助大家度过艰难的时期。黑云不断的变化，也让所有的动植物都感恩不已，他们真正的欢迎黑云的来临，并且称它为好朋友。更有小动物们直接给黑云改了一个名字，叫它嘿。每一次看到它，大家都开心快乐地向它打招呼，嘿，我们的好朋友，认识你真好，欢迎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太感恩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森林里所有的居民都和黑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黑云自己终于找到了它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它也努力地去帮助许许多多像它曾经生命状态的那些厚重的记忆云们，时刻地去协助他们缓解自己积压的情绪，提醒他们时时刻刻需要依靠造物主。而当然了，有时候破坏仍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还是有许许多多类似黑云的大量的积雨云产生对环境无可挽回的破坏。而这种时候，黑云就会和森林里的老橡树一起去安慰鼓励受灾的居民们。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相信造物主说过，这个世界是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有这一些苦难、风暴和所有的伤害都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在其中要相信，要盼望，只要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同心努力，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患难可以摧毁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大。造物主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遭遇冷漠、苦难、捆绑、逼迫、痛苦，但是我们却仍然能够发出柔和、怜悯、宽恕和爱的力量。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带着爱的温度的雨水和滋润洒向这个冷漠无爱的世界吧。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也可以像黑云一样的转变吗？哪怕你觉得，哦，我以前也不像黑云那么的冷漠，我也不会带给人那么多暴风雨似的伤害。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为黑云以前那种状态的潜质。耶稣就曾经提醒过大人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就是因为孩童时期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苦毒、冷漠的沉淀，我们总是愿意选择相信、选择盼望，总是在期待当中等候成长。而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耶稣就称之为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并且也告诉我们说，天国正是这样的人组成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在天然人里面有许多美好的特质，但是这是不够的，因为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必定会有罪恶、伤害，许许多多因为外在环境所带给我们的挑战。你可以选择改变成为外在环境一样冷漠的人，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保持你的赤子之心，依靠耶稣，过一个充满爱、柔和、谦卑、受降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拒绝成为原来那样的黑云，而坚持成为已经改变过的充满温度的云彩。亲爱的小朋友，在希伯来书也说，我们有众多的信徒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今天你愿意成为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呢，还是像黑云原来那样充满冷漠、挑战和伤害力的人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会看到保罗和初期教会一直在各样的患难和逼迫当中，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事可以改变他们向人传福音、去向这个世界撒播福音种子的那一份爱和坚持。福音是绝不会被捆锁和阻挡的。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做到了，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部接待，并且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是否可以成为每一个大人和孩子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呢？凡来见我们的人，我们都接待，并且我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希望透过神国的这个生命之道，能够让许许多多人经历福音的好处，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
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劳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抓住了成功或尝到无奈，张开手不下只剩下空白，流浪的孩子别门口徘徊，天父的温暖永远地等待。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劳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回转向小孩，烦恼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珍爱生命每一刻。
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单亲部落，我是远芳，
我是蒙毅。
我们最近都在谈原生家庭，那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们怎么说都说不完。我们的排行好像对我们的性格跟我们怎么样待人处事有很重大的影响。
是，对于80后来说，大部分都是独生子，
独生子女。
独生子呢，其实也是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情况。
特质，
小的时候呢，就是完全被宠。长大了之后呢，就什么都得冲到前面去担当。对于一个独生子来说，他要面对的不是只有他的父母，
是
还有这个另一半的父母，就是说两个人要面对四个老人，
很辛苦的，
他们也很辛苦，真的是
有一定的压力。其实独生子女呢，会有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说，因为我家里没有弟兄姐妹，所以我更喜欢去外面交朋友，然后我就会跟很多朋友都非常好，然后到处都是哥们。
我有好多朋友，
哎，对对 对。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分享，以至于呢，好像被宠坏了，变成小皇帝，反而
就很孤单，
很孤单，或者是说跟人相处有一定的难处，
是
因为不知道要分享。
你看，就无论是偏左还是偏右，总是不在正道上啊。
所以我们都需要接受神，我们需要被神来医治。
是的。
我们提到这个排行，还有一种就是中间的，不管你们家有几个，只要是中间的，反而呢，那个性格是比较独特的。有人说，尤其是如果三个孩子，那个老二啊，排中间的那个呢，通常是比较奇怪的。
就因为他不怎么被关注嘛。是是，
对，大家不然就是重视老大，或者是宠着老幺，那么中间的呢，可能就存在感就稍微低了一点的。
是，
可是中间那个呢，反而有的时候是最有才华的。
是吗？
可能很有这种艺术家的这种风范，然后呢很有思想，可能文笔很好，可能他把一切都化成内在的一种表达了。
因为他是不是不被过多的关注，所以他更加的释放，更加的自由，
就是自己去用这种自己心里面的表达
自我安慰啊。
不知道，至少我们家的这个我的二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你会觉得可能他的性格说的不好听一点，可能比较孤僻，比较特别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排行是中间的。当我们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呢，知道他在家里的排行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状态就能猜到他在家里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哈。
是，就像我们说的，老大可能特别有责任感，老幺呢可能反而冲到很前面，可是呢反而没有那么深思熟虑。
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不同的角色也就塑造了不同的人的性格。
是，所以呢这些都是对我们的影响，可是我们要辨认出这些影响，可是我们不要被这些影响给限制住了。
对，不要被影响所影响了。
是的，这些影响都是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把它平衡一点的。
是。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约瑟。
是的，
你看他有那么多哥哥，最后把他卖掉，
是，
然后爸爸也很伤心的见不到他，可是他在外面受了一圈苦之后，他再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完全是带着爱的。
是，
你看约瑟就是一个很不同的例子哈。
是的，所以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的，不管是伤害也好，不管是爱也好，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
是，
从神的眼光来看，
是，
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一种结果的。
对。
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弟兄哈，一个男士，他看到他的母亲 对他父亲的态度，如果是用眼泪来操控，或者是比较强势，或者是在家里面他说了算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呢，就会比较没有果断的那种性格，就是妈宝，因为家里都是妈妈说了算，所以呢，他对于男女角色的这种定义，或者是这种应该有的这种角色，会有一点的偏差，或者是会有一点的扭曲的。
对，我想到了，其实很多家暴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影响孩子。
对，
比如说爸爸常年对妈妈家暴，那孩子长大之后也会以暴制暴，他也会用这种暴力去对待他最亲密的人。
对，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式，或者甚至他都已经说我长大绝对不要这样，
可是他无形当中他就这样做了。
是的，而且呢，
深深的影响。
对，比如说有一些的儿子对于母亲的一些的性格，其实他并不接受，他也不喜欢，可是无形当中呢，他将来娶的妻子呢，其实跟他妈一样，所以这也是一种我们这种好像无形当中对我们的
影响太深了。
对，这也都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或者是说，当这位男士他看到他的母亲去操控他的父亲的时候，他知道这样子不好，不应该。所以呢，将来他在婚姻当中，如果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操控他的时候，那他肯定是抱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而且他们的冲突会很大，好像就重演了当初他父母之间的那种关系。
对，
这是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常常见到的。而且这种时候呢，可能夫妻双方，这个儿子跟媳妇，他们之间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争吵这么严重，可是就是因为这位先生他的父母亲是这样子的相处，所以呢，当他自己身上又重演的时候，他会特别的难受，或者觉得那个怎么还是这样，
就感觉走不出这个怪圈一样。
对对对，好像被困住了感觉，他更难受。所以这是一种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修复的，去面对的。最近我女儿跟女婿还有我们三个中间呢，其实有一些事情呢，我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关于用钱方面。因为我的女婿呢，他的父母亲是因为金钱的一些的处理的纷争而分开的，所以呢，他从小看到父母亲为了钱而吵架，所以我的女婿对于钱呢，他会特别的小心，他不是说很小气不敢花钱，而是他会做预算，他会做得很仔细，然后每个月都要去平衡开支，然后那个收入跟开支都会有一个计算的很清楚，
理财。
所以等于是说他的父亲曾经破产过，然后呢也曾经生意失败，然后呢也曾经欠了一屁股债，他妈妈需要去为他去还债，弄得夫妻一天到晚就为了钱吵架，所以他从小看到他就觉得绝对不可以这样，以至于他对于钱是非常有概念的，特别的善于理财，这是一个好。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好，会变成一种捆绑了。虽然这样子理财是很好，因为不会超支，不会去欠钱，不会成为卡奴，可是有的时候呢，会在婚姻当中会带来一些的瑕疵。所以呢，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我女儿呢，她是一个对钱没什么概念的人，我自己也是对钱没什么概念的人，说实在我也不理财，我没财可理，我也不会去算说我到底有多少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也分享过，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在机构服侍，个本来就没什么收入，我怎么算都不够的，
是，
所以呢我根本就不算了，不算呢他好像也就过来了，
反而还挺轻松的哈。
对，
是，我也有这样的概念。
对，所以变成是说你不去算的时候反而有一种自由在，可是这不一定是最好啊，每个人不一样。
是是是，
可是呢当我女儿碰到我女婿的时候呢，诶，两个人就完全
不同的价值观和金钱观。
是，这没有什么对错，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了。
是，
所以在这边呢也是提出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思考一下，可能你在从小到大的你所接受的被影响的一些价值观呢，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婚姻，甚至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子女。
远芳姐刚才说的生活当中的这个事件哈，非常的真实，因为家家户户都会发生这样的，有可能你的丈夫就是一个比较会理财的人，他会我们说精打细算哈，
是
可能会把家里照顾得很好，什么地方该花什么地方不该花、我们就把它平衡了。那可能太太呢就不是这样子的，就像刚才元芳姐的女儿，她就是大大咧咧的。其实如果你的先生，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什么东西，想买一个，那你先生不同意买并不代表他不爱你，
是的，
只是他在处理的这个金钱观上可能和你有差异，这也是原生家庭带出来的一个，我们说未来避免一些我们生活当中不像要爸爸妈妈的那种负债，我可不想经历他那样的。其实他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是保护家庭。
他不给你买东西并不代表他不爱你，
是的，
只是他更会过日子吧。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的时候呢，其实婚姻当中夫妻之间的一些的争吵或者是一些的不协调，其实没有什么真的对错，只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我们处理事情看待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才有不一样。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彼此协调，彼此沟通，彼此都理解。所以我觉得呢，我的女婿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告诉我的女儿说他过去经历了这些，所以他特别的小心，希望我女儿能够理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非常正面的一个表达哈。
对，因为他不想要历史重演，所以呢他避免这些的事情发生，这是他的一个爱的表现，而且他告诉我女儿为什么。
对，
那我觉得这是夫妻之间的沟通跟相处一个很可贵，我常常从我的女儿女婿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的。
他们真棒啊、
他们虽然很年轻呢，可是有某种程度是很成熟的，
心智很成熟。
是是是，我们今天实在是聊得很多，不过呢时间又到了，所以呢我们要下次继续的再来谈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远芳，
我是蒙毅，
拜拜
拜拜。
将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将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闪亮，是你带来了天堂。将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将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闪亮，是你带来了天堂，把爱存进这个家。Oh.